好，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有机会还继续的存活在这世上，在疫情里面，我们仍然的可以来分享神宝贝的话语，实在是他的恩典啊。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就是安息的生命之道啊。其实呢，我们在疫情里面哈。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疫情还没有过去，我想今后的日子我们不能够完全的回到原来了，因为神将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心理的预备我们有可能就是这样持续的在线上要有一段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间我们可以面对面的实体的聚会。但是在线上呢，我们可以超时空的，四面八方，我们全宇宙的之主，我们属他的儿女都能够一起来聆听他的话语，能够接受主给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祝福。我们这也是神是超时空、超越环境的，所以这个线上的机会非常的宝贵也希望在线上的朋友、弟兄姐妹呢都可以留心的听。不是因为我们关上了镜头啊、麦克呀，我们就可以随便的敬畏敬拜主哈。我们的敬拜主是我们的心灵跟诚实的，所以神看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呢都向神交账的哈。所以我今天就是觉得在疫情里面我们讲这个题目呢是非常非常的需要，就是真正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我们就有心灵的这个安息，若不是在基督里面哈，我们没有办法安息，就是即使不是在疫情里面，我们在实体聚会里面，我们都有可能，我们的心灵都没有安息的。我们人坐在教堂里面，我们也有时候，我们的心里面仍然的不能够来安息，所以在这个被罪污染的这个世界的一个特点哈，就是没有安息。也不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一个安息，每个人呢好像真的都是亚历山大的那种状态哈，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心灵里面的这种压力，所以呢，如果哈基督徒也是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的话，那就是太遗憾太遗憾了，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应该懂得什么是安息，那我看这个世界啊。其实一种真实的一个世界的状态呢，就是离神所创造的那个秩序啊，是在狂奔的状态。我用狂奔，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哈。那么神起初创造的那个次序是什么呢？神创造的一个次序，一开始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呢，我们呢，其实就是。这个神只有神，结果呢，当人这个被造的时候呢，神创造宇宙万物世界呢，其实呢是为我们人创造的，所以他最看重的是人，而且他第一个创造的呢是男人，所以这个次序呢应该是神、男人，然后女人，然后是动物，因为动物吃草哈，然后呢。是植物，所以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创造的次序。那么人犯罪以后呢，就把神的这个次序呢完全的颠倒过来，就把这个夏娃看那个植物那个果子啊，非常的漂亮啊，悦人的眼目，然后就摘下来吃了啊。所以呢是这个动物蛇的一个引诱，然后女人呢给男人吃，男人呢就非常被动的。就吃了，所以根本就无视了神所说的话，所以呢，这个根本就是今天的世界就是在违背神的这个律法，所以当时就这么一条啊，你在伊甸园里面说你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是这一棵树上的果子呢不可以吃，就这一条的律法，我们人都不能够听从。然而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叫做安息日会的这样的一些的这个教会哈，他们说什么呢？ 我听到说，如果你们不守十诫呢，你们不能进天国；如果你们不守周六的那个安息日呢，也不能够得救。这个安息日会的信仰其实对圣经是有偏差的，误解了圣经的。所以大家对圣经的这个真理呢，如果是很清楚的话，就不会像当年的夏娃呀，被魔鬼稍微的一诱惑就被欺骗了。那我们今天呢，很多的异端，所以我们要把圣经的真理呢弄得清清楚楚的时候，神会借着各样的事情来考验我们，就是面对一个考试。所以上次孙牧师讲的就是我们人都需要一个试炼，一个考试。所以经常有一些异端，如果临到了或者一些的偏差的一个真理呢，临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要想一想圣经的真理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在圣经上面真的是要好好的去努力的学习。所以每一次查经啊，线上的读经啊，都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能够明白到底真理是什么。为了呢吸取我们祖先的这些历史的教训呢，这个亚当夏娃就是不看重神的话。那所以我们呢今天就不要再继续的违背神的真理。当年的人连一条都不能够顺服神，更不用说今天我们要靠着自己守住十诫，守住安息日，我们才能得救。那个人是完全没有盼望的。我们如果不是神的拯救，不是十字架的这个救恩呢，我们全世界所有的人只有一条路，就是死，死路一条。那我说世界在这个脱离神所创造的这个秩序的这个定律上狂奔呢，这个是现今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特点。那今天世界的这个次序呢，和神的这个次序完全相反，真的是很多事情都是颠倒黑白的，很多事情哈，让我们都是不可理解。那么人们就处在一种一个特别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被造物大过造物主的一种生活状态。而且呢，很多人还没有感觉，还觉得很安逸就好了，这个满足了我的利益就好了。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了也是祷告，求你让我们平平安安、平顺的来度过每一日。居然哈，很多基督徒可能也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一有苦难就说神你在哪儿？你为什么这样？你是全能的，你是全知全爱的，为什么允许这个疫情发生呢？所以我们整个人类处于一种非常麻木的一种状态，就是都在追求啊这种的表面上的一种短平快，这种眼见的这种果效。有些时候我们的教会也在追求短平快的一种眼见的一个果效，而不是建立每一个人他真正的一个生命，但是当我们越快越追求眼见的这些利益的时候哈，我们就越来越没有安息，我们的心里面很多很多的这种焦躁忧虑，所以很多人呢都处在一种失序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哈，混乱很纠结，所以等等的这种生活的状态里面哈，就看见人的罪啊，实在是不靠着主没办法解决。而且这种不平安的这种状态与日俱增，而且以后这个日子，我们不要自我欺骗，说我们有一天还回到那个正常的原来的那种生活里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的，末世的时候，耶稣再来之前呢，这个日子不会明天比今天更好，一定是更不好。而且人心呢越来越坏，我们没有片刻的这种安息。所以我们常听到一些的这个新闻，要么就是杀人，要么自杀，要么是父母杀孩子，要么是孩子杀父母，真的是令人触目惊心啊，那种痛心呢，我觉得用言语都没办法描述的。所以我常说，如果我们不让神掌权，我们人生只有就是一个悲剧，就是六个字，人生就是六个字。第一个字呢就是哭，第二个字是苦，第三个字是孤，然后有三个盲字。所以我们在 PPT 上面看见的就是哈，只有这六个字，人生逃脱不过。无论你是哪个这个常青藤毕业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国家总统， 我们就是这六个字。这个我们出生的时候哭着出来，一生很多的眼泪。哎，我们身体苦，心灵苦，没有安息，我们非常的孤独，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到我们里面。然后我们心死了才忙的，然后我们眼睛上看不见很远，所以眼睛上架着死亡。我们很多盲目的选择，我们不知道神的带领，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究竟是什么。最后的人生结局就是草字头三点水，死亡的亡，流泪的死亡，人生很悲哀。这就是我们世界的一个特点。所以很多人有焦虑症、忧郁症，因为他们没有神的时候一定就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人自杀这个很多很多的问题。那我们呢，其实就是做牧者的呢，其实经常的会辅导一些焦虑的、忧郁症的人。很多时候我们谈着谈着，我就发现哎，他的思路不对哦，后来发现哦，有忧郁的状态。所以很多人呢他们就是开玩笑说啊，就是伟川师母就像一个垃圾桶一样，就是专门的接受那些垃圾啊。那很多的那些弟兄姐妹啊，还有慕道朋友啊还有很多不认识的人哈都是特别的，就是来找到我呢。很多人问我，就是你接受了这么多的负面的婚姻的问题、孩子的问题，有一些东西你听都没有听过、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哈，通通的就是像倒垃圾一样就倒下来倒给我的。然后呢，我就有一个耳朵来听。然后呢，很多人说你接受了这么多不可理喻的这些信息哈，你怎么还能够每天那么喜乐的然后欢蹦乱跳在做啊，在服侍这个服侍那个然后其实我觉得哈，越接受这些的垃圾，就越感受到传道书里面说的真好，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所以这些垃圾啊也都是一样的，就是日光之下没有新的垃圾我们也没有必要啊去为这些垃圾和混乱呢来焦虑。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因为充满了罪，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太震惊，我们也不需要不可理解，其实我们也不需要心理的失衡。保罗早就说了，他看万事如粪土啊，唯有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在基督以外全是垃圾，又臭又脏。如果你在基督以外来寻找安慰，在基督以外来寻找我们的心灵的安慰，那个是完全失望的。所以人们呢，很多时候呢就是没有感觉呀，很麻木。那我就想到这个麻风病人，他们多痛苦啊，你看到麻风病人他那种伤口，我们心很痛，但是他们没有感觉的。如果他们的伤口腐烂有痛感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发展到越来越糟的地步。如果一旦一个人有一点点的痛感啊，他就有希望。所以呢，来到我们牧者面前来寻求辅导的人呢，其实是有盼望的人。我们在找出路，我们就找对了神就对了，找对人，找我们，我们有限，所以我们呢，就是把人带到人神的面前。所以那我们面对这些垃圾呢，我们需要一个安静、安息、平安、喜乐的一个心来进入在这些焦躁啊、混乱的这些粪土的世界里面。那我们要训练我们自己呢，就是不被这些影响，出污泥而不染。然后希望我们的教会呢，每一个弟兄姐妹呢，其实也都可以成为一个别人的一个清理垃圾的一个站这样的一个清理站呢，你把每一个人的需要就能够带到神面前，那么最终是让神来彻底的洗干净。这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这个力量。所以人做的是很有限的，无论怎么样做所以我们关心到这个就关心不到那个，所以我们人做的很有限很有限。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尽力的把人带到神的福音当中，无论在线上，无论在线下，无论在哪里，无论在微信里面 还是在朋友圈里面，我们都做一件事情，就是尽力把人带到神的福音当中，然后我们就可以啊，把神的安息这个生命之道就带给人，带给这个世界。那这就是其实是最有效的一个圣经的辅导。如果我们生命不改变，不在基督里面，我们完全不会有安息。所以啊，在这个这个圣经里面讲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啊，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问的就是，我们是不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不是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这个宝血的一个赦免的罪，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的心里面啊，让耶稣基督安置在我们的心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进入到这个基督里面啊，那么就不需要再问啊，再想以前我是怎么样的，以前都过去了，昨天已经过去了，那么已经被主所洗净了。圣经里面也是要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神给我们的标杆直跑。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就讲了，他只有一件事，其实我们今天也是只有一件事啊，就是要努力面前的啊，忘记背后。所以没有神呢，一切都没有意义，过去怎么样了，他回不来了。我们人生就是单行道的，我们再也回不到过去，所以忘掉吧，忘记过去，努力面前。所以啊，在这个马太福音11章28到29节这里面啊，非常非常安慰我们的一句话，就是那些担啊劳苦担重担的人啊，可以到神的面前来。他的应许是什么呢？他就给我们得享安息。所以这里面呢啊，这里面有几个字，一个是负我的轭啊，第一个字是来，你们要来呀，可以来到我面前，一定要来的。你如果不来到耶稣面前，没有希望。那这里面神的应许就是你要来，来到耶稣的面前，不要来到人的面前。我们要学习我们自己直接面对神，直接的跟神那里来倾心吐意，他就给我们呢得安息。然后呢，他说：“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这是一个啊非常宝贵的一段的经文。所以啊，这个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呢要分享这个圣经里面关于安息的这样一个宝贵的信息哈。这个我们也从这个姐妹团契我们开始啊，就是要分享每周我们的讲台的信息，因为。在主日牧师、牧者还有长老，还有讲员不同的讲员还有外面来的各样的讲员，我们都是付上了很多的心血，付上了很多的祷告，神就借着讲台的信息呢来对弟兄姐妹说话。所以我们从姐妹团契开始呢，就是每一次要讨论主日讲到的信息对我们有什么帮助，然后我们在这一个星期里面呢，我们在这个一周里面，我们要分享这个讲道对我们的实际的帮助。不然我们听了那么多的道哈，每个礼拜听到耳边风，有的人可能关上了这个镜头之后，你可能一边做饭一边收拾家一边在做别的，就非常的浪费神给我们的这个信息。所以我们呢就想到了一个方式这个就是要分享讲道给我们的信息，怎么样能够行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实际的生活当中。很多人说我都懂这些道理，可是我做不出来，就是因为我们不把神的话消化。而且呢就像一个人身体健康，他一定要去锻炼的，你既不传福音既不去关怀人，没有任何的改变，在家里面你还是原地踏步，你原来怎么样发脾气，你原来怎么样自我，你今天还是怎么样。所以神的道对你没有任何的价值，没有帮助，所以你行不出来。所以我们呢就好好的打开我们的耳朵，谦卑我们的心，来听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们要预备以后我们要每个周呢都要分享这个主日讲道 对我有什么帮助，然后我在生活里面有什么改变，一定要有一个切实的一个行出来的一个过程啊，我们的身心灵都要被神所更新的啊，所以啊，这个今天我所分享的这个信息呢，其实也是我多年从97年奉献传道以后服侍的，一直在思想的这个问题啊，究竟在我忙碌的服侍当中啊，在很多牧者疲于这个教会的服侍啊。我们漏下一点弟兄姐妹都会有意见的，这种的一个状态里面我们怎么样有一个真正的安息。所以很多人那些就是弟兄姐妹哈，他们看到我那么忙碌，所以就是特别的常常的提醒我，无论是微信留言，无论是电话，无论是我们见面的时候这个他们都想你太忙了这个需要休息。所以可是我呢有一个很矛盾的心理，就是看见很多的需要哈，只要这个需要来了，我感觉就不能够袖手旁观，我不能够把别人的需要找到我的时候我说不行，我现在没有时间，我要休息，这是无论如何不是我所以呢并不是说非我做这件事不可，只是神把这个人带来了，所以呢我就有责任，有一种的义不容辞的一种的这一种的心智吧，就是尽我的一切的努力，无论是半夜一点还是两点，我觉得呢都是靠着神来做。所以感觉哈，永远做不完这个神的工作，这个世界太多的需要。但是忙碌服侍的背后呢，我在反省，就是我内心是怎么样的呢？有喜乐吗？所以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就是这么多的事情这么忙而且还做过三次的手术，可是你还是这么年轻，你还是都快60的人了，你还是这样跟小孩子一样。所以很多人一直在问这个问题，那我也在想这个问题这个很多弟兄姐妹都说你们要休息，因为我是神，这个是圣经的话来劝我提醒我。但是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内心啊真正的一种的体会，是我这么多年的一种感受，就是这个在这个跟弟兄姐妹交流的当中呢，我也是感觉到太多的人呢有焦虑，有重有轻有人很严重的忧郁症，有人呢是轻微的一些忧郁不需要吃药，有人就需要吃药。那么这些问题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哈，这是我的心里话，就是缺少在基督里面那种安息的一个生命，而且呢不太了解什么是安息的一个含义。那么这些年哈，我也在预备讲道的时候，我也在回想，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生命的体会。这么多年啊，差不多我算下来有20多年吧，就是想一想，好像都没有好好的说完全的撇开教会的服侍，然后去休息，没有的。可以在神面前神知道的，就是好像那个时候哈，刚刚来牧会的时候是在 Burnaby 宣道会也是神奇妙的带领。那个时候我以为我没有孩子了，因为流产了三次嘛，结果我就想呢，把弟兄姐妹把这些羊当成我的孩子，然后非常专心的去传福音呢，去帮助他们。然后就是其实来温哥华的时候呢，是流产，然后呢车祸各个方面，但是这些都不能够拦阻我们服侍的这种心智，就是无论是发生什么，我们知道神他自己有他自己的让我们学习的功课。所以呢在那种忙碌里面哈，有些时候我就预备讲道的时候，我就回想起来，有一次半夜两三点电话响了，结果呢有人急诊住院了，那我就去陪床，至今哈，他都记得。然后教会的有一个这个 Burnaby 那边的一个弟兄就记得，他就说从来他体会不到有这么样的一个师母可以去陪床的，他第一次见他第一次觉得有这样的人。然后呢，后来呢，我就跟他们讲呢，我家电话是911，随时打，因为我们是肢体， 左手痛，右手一定有感觉的。你给我们打电话没关系，但是弟兄姐妹很体谅我们，有了孩子以后一个电话都没有了。但是那个时候刚刚建国语堂的时候，孙牧师还不是孙牧师，他是孙传道，所以呢，大家起个外号叫随传随道，就是大家觉得什么是传道呀？就是随传随道，叫你就到了。因为那时候都是新移民刚刚落地，有很多很多需要，有搬家呀，有人在路上哈出了车祸，这个经常刚刚来的人不太懂，还没有考牌就出了车祸，那是非常的触目惊心的。然后英文又不好，所以就站在马路当中打电话。那这个时候孙传道一定的就像新移民的爸爸一样立刻就去，然后我们谁住院了，谁的孩子突然病了，然后哪个探亲的老人家，我记得有一个老人家这个胆结石犯了，痛得不行，但是又没有车子，孙牧师就车上他就飞奔医院，然后可是要挂号等等很久，孙牧师就跪在那个医院地上面祷告，然后居然轮到他的时候他不痛了。所以那个老人家后来现在回国了，他那个时候就说，我从来没有看过，我为共产党干那么多年，没有干一个干部说为我的病跪下来祷告，后来他也信主。所以就是这样的一种的服侍哈。然后我也想到，就有一次夫妻两个吵架，说要杀孩子，然后就立刻叫我们，那我们就我一直就陪到他凌晨，陪到他早上。当时我爸爸还在这边探亲，我爸爸说怎么这两个人还不回来，差点报警。那然后后来这个孙牧师回来的时候，我爸爸刚刚拿起电话，差一点报警。他说你们怎么也不说一声，这么晚了不回来，半夜3点都不回来。结果呢我还没有回来，把我自己留在那里，因为让孙牧师回来要跟我爸爸讲一下。那结果就这些事情哈，当时那个先生回来，那非常的就是我陪着这个姐妹嘛，结果这个先生扬言是要杀孩子的。但是当这个先生哈，我以为他夜里不会回来了，他出去了，他扬言了就跑了。回来的时候那就我两个姐妹。当时我说不用怕就是耶稣在这里，不是我们两个我们不用担心。当时我现在回想起来都不知道当时为什么就不怕，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服侍的这一些的走过来的路啊，想起了很多事情。那个家最后我们就手拉手的一起祷告然后都悔改。只有十字架来改变我们。所以我就想到我们的服侍哈，用走啊，说我们这些年服侍是走过来的都有点不太符合实际。所以我说用跑啊可能更接近一点，所以每一天就是为主来赛跑因为魔鬼不会休息，所以神呼召我们那我们从这样的一些的艰难的家庭当中，从这些的传道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安息吗？我也常自己问我自己，然后很多弟兄姐妹也在问我们这个问题。那如果没有安息啊，我们会像许多现在有一些多参与一些服事的弟兄姐妹，他们都会说如果老是这几个人服事就会 burn out。 我想呢，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哈那我们早都崩溃了。但是神让我们越来越得力，越来越明白神要我们怎么做。所以这样的一个安息呢，在我们的一个服侍的生活当中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如果有安息的话，我们就不这样忙了，放着那些需要我们就不管他们了，我们就交给主了。你不要给我打电话，夜里是我睡觉的时候，我下班了，其实我都没有下班，我也不需要请假，我是一个买一送一的师母，其实我不需要做这么多。有时候我儿子都问我，你为什么做这么多，我说这是神的呼召，我是感恩。所以说心里话，我这些年服侍虽然好像很忙碌，但是我心里面非常的喜乐这个是从心里面涌出来的这个是跟神同工啊，神同在的那一种 没有办法说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参与服事呢，一定要有从神来的那样的一个负担啊，那样的一种的安息的生命。所以为什么我讲这样的一个题目呢？其实神也是经常的用这样的一个安息的信息呢，来提醒我，就是很多东西不要那么着急的啊，让它有果效，只是你尽了本分了，就交在神的手里面。所以还不信的朋友啊，没有办法理解这样的一个安息。有朋友说这个他只知道你们基督徒说这个到一个基督徒过世的时候，你们说安息主怀，但是活着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安息呢？他们说这个到离开世界的时候，息了世界的劳苦入土为安呢，好像人只有到那一刻的时候才有真的安息。可是活着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状态就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南征北战。所以那我们如果活的时候活着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服事很忙碌看起来很多的辛苦，但是呢如果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生活里面没有安息的生命，那我们死后也不会有安息的。因为呢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对没信主的朋友啊，我真的是掏心掏肺的跟你们说，快一点的来了解对真理探索的这样的系列课程，好好的去仔细的去听，一定要弄明白，不要到以后永永远远受痛苦，那是我们的选择呀。今天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而且在线上，在中国的杭州中国的山东，我知道很多偏远的地方，我从来都没有听过的地方，今天都在线上。我非常的感谢主，所以我们不去坐飞机去宣教，我们就在这里，我就巴不得的在线上这些朋友们，你们听到了这样的一篇信息的时候，愿你们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安息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不再是人生的一个悲剧。那么圣经的这样的安息，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但是在马太福音的11章28到29节，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段的经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这里面的三个字，来、负、学，我们要留意不要很轻松的就把神的话就放过去了。这里面给我们看见，安息首先让我们要到耶稣这里来。所以还没有到耶稣这里来的朋友们，我衷心的，我恳切的希望你们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并且呢，一定要弄清楚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耶稣的生命，是一个得救的生命，而不是头脑上面的基督徒。跟耶稣同行啊，才是负轭，就像那个耕地的那个牛，那个方向是一致的，你才可以往前行。所以若不同心啊，不能够同行。服事也是这样，若不同心，没有办法同行啊。我们宣教也是这样，就是要负耶稣的轭。所以信和不信不能够同负一轭，不单单是指婚姻的，是我们的方方面面。我们的同工一定是同心的，同有一个负担的，同有看见这些灵魂需要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来配搭。那耶稣在世界上要面对那么多的需要，但是他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这里的安息的重点呢，是心里的，是我们心灵的。心里的柔和谦卑，这要学耶稣的样式，不然我们没有办法安息。那安息的反面就是劳苦担重担。所以安息呢，不是基督徒死后才有的安息，这是一个生命的安息，这是一个福音。你有了福音的生活，你就有一个安息的生活。无论神给我们多少的寿数，我们都可以安心的、安息的在这个世界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是基督徒可以从今一直持续到永远的一个安息。所以那我的这个题目呢，就特别的来思想，就是安息的生命之道，不单单是安息的一个圣经的解释， 而且是一个生命要活出来的，一定要在下一周哈啊，我们可以分享啊，就是怎么样活出来了，在这样的疫情里面，在你家庭的重担里面，在你孩子的重担里面，怎么样活出来了这个安息的生命之道。神的安息最大的特点就是耶稣的生命的样式，是要我们学习的。基督徒的生命特征之一呢，就是喜乐，不是快乐。我常常说，快快一乐呀，没有价值。环境一变，你马上就忧郁了。所以喜乐是只有基督徒有的，只有有神生命重生得救的人有的。所以快乐呢，是环境给的，受环境影响。那喜乐呢，是不受环境影响的，在暴风雨中仍然有喜乐，有平安。所以这个乔尔乔内的那一幅的暴风雨的那个这幅画哈，也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是一个名画。那我做美术评论呢，所以我就看很多的名画里面，其实都是从圣经里面的这个安息之道里面，这个福音的这个生命里面他们所描绘出来的一个信息。有安息就有喜乐，有喜乐就有安息。所以这个暴风雨啊，你就看见这个妈妈怀中的那个婴儿，多安息呀！他在暴风骤雨里面，所以这个环境是暴风骤雨这个险恶的一个环境。但是对婴孩来说，他靠在妈妈的怀里面，没有任何的影响。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真正的安息。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可以稍微的看一下希伯来书这一段圣经里面呢。就是他将安息其实解释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圣经里面有许多的经文，那我今天选择这一段呢，跟大家简单的来分享。刚刚牧师读过了，所以我们不读了。我们再看一下里面的一个重点哈，就是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会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所以这里面他的安息的应许啊，就是耶稣基督真正的一个安息，就是在基督里面的一个安息，就是旧约时代那个安息日和安息之地迦南地所预表的那个神所说的安息。这个安息不是靠人可以来获得的，而是神已经就预备好的，是我们人靠努力是得不到的，是神他给我们的一个礼物，他预备好了。那这里面说就当敬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开端就是一个基础。如果不敬畏耶和华，没有智慧可言。你可以是人的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我们当存敬畏的心，那么认真的思想神究竟什么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安息之道呢？哈，那不要因为不信就不能够进入安息，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对那些慕道的朋友，我跟许多慕道朋友都是很好的朋友，所以我特别的希望你们也能够进入到真正的一个安息里面。但是你不进入到基督里面，你没办法得到。这里面"赶不上"这三个字表达了要追赶的，要努力的。人生就是一个战场，人生就是一个赛跑。所以我们的服侍靠着主，我们赛跑的时候，我们不会喘的，我们不会没力气的。我们的力气的源头是神啊！如果你觉得我很累啊，服侍，其实那你的源头就有问题了。所以这里的安息呢，是需要追赶的，不是什么都不做。神说你们要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啊！如果我们不敬畏神，就不会与神同行，也就不会有神给我们的那一份的安息啊！那么这个里面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我所听见的道呢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的。这里的福音呢，就是说进入他安息的那个应许，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呢。就是讲到旧约里面那些倒闭旷野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因为不信呢，不能够像约书亚跟加勒那样哈，就是当时很多人都倒闭旷野， 不能够进迦南，只有约书亚Joshua， 所以我家的儿子叫 Joshua， 所以我希望他也是有信心的人，能够祝福到这一代。但是我们需要靠着神的恩典啊往前走。那么多人倒闭旷野，这是一个历史的教训。所以黑格尔说呢，这个人类的历史啊最大的一个教训是什么呢？就是不汲取历史的教训。我们读圣经看见那些以色列人真的是不可理喻啊，就是神说的那么清楚，神那么爱他们，他们就是不肯相信。所以在历史的结果就是他们不信，就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安息。那我们今天我们还要做这个不汲取历史的教训吗？所以黑格尔说的是提醒我们今天大家，提醒你我要从历史当中学这个教训。我们其实这个他说的很精辟啊，我们从历史当中学到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从来都没有从历史当中学到什么，都没有吸取这个教训，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有安息的生命。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呢，得进这个那个安息啊。所以这是希伯来书四章第三节里面说呢，正如神所说呢，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所以那我们要了解这个安息啊，并不只是将来的一个盼望，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已经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在进入安息，享用这样的一个安息的过程。所以 你我今天就要享受这样的一个安息，是神的安息，不是你我的安息。我们没有安息，因为我们没有安全感啊，我们不能够掌控世界，我们不能够掌控环境，我们也不能够掌控人心。所以神的安息是神在创世大功完成以后就已经预备好给我们的，他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安息啊，不是要我们靠自己去努力的这样的一个安息，不是今天安息日会所说的那个安息日。神盼望我们呢，在全然安息在他的生命里面，与他同享这个安息的福音。那第四节里面说，论到第七日啊，有一处说呢，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的功，一切的功。那第七日指的就是神创造了第七日啊，这个啊歇了他的功，不单单是停工啊，不单单是啊他创造完了以后他就休息了。其实呢，这里面有一个满足的意思。那安息呢，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了，因为圣经里面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我在创世纪第二章那个图片里面呢，我就看见这个神创造这个大功完成了以后呢，他就安息了。所以呢，我常问一个问题，就是上帝累了吗？那么上帝也需要在辛苦之后休息吗？肯定不是。那么上帝不会累的，否则呢就不是全能的上帝了。所以创世纪的安息呢，是在创造了这个大功告成以后，他完全的满足，看一切甚好，他非常的满意，非常的满足。就像今天我们侍奉的时候，看见一个人改变，哎，我心里面那个满足啊，超过一切啊，什么都在我的心中都不重要，只要这个人啊，他改变了，非常的满足。所以神创造的大功结束了，他看了一切甚好，于是就安息了。所以安息就是满足。安息在希腊文原文当中呢，有定居的意思。就像以色列他们以色列人呢，在这个神所赐的应许之地定居下来，他们就不需要再找别的地方住了，他们很满足很安逸了，他们就住下来了。那么这也是神跟人的一种关系的一个比喻，是双方的，我们的焦点都在对方身上，就像恋爱一样，婚姻一样啊，我们不用再去找了，在对方的身上我们已经关注了，满足了。这也是神给我们的婚姻，预表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满足了，不用再去寻找别的安息了，不用再去寻找心理医生了，也不用再去寻找各样的这些方法，在基督里面。 神、圣经永不改变，所有的理论、学问都要发展，科学也会发展，因为科学是神创造的，按照我们人的科学家呢是要发现上帝创造的那个定律规律，所以呢科学也会变的。所以这个很多人养生啊，一会儿吃这个吃那个，我说这些太麻烦，我们就在地上不需要活这么久，只是我们基本上遵照神的心意吃健康了就好了。所以有些东西呢就是圣经永远不变，我们就来到圣经的说明书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满足了，你嫁给谁都没问题。我常常婚前辅导的时候就是，如果你跟神的关系不好，你嫁给谁都有问题，因为人都是罪人，两个刺猬在一起总是有麻烦的。所以我特别喜欢一首歌呢，是我记得有一句歌词说呢，我不安的脚步终于可以停歇再也不用去寻找别的满足了。所以这里面神的安息呢是从创世第七日开始的，在创世之工一完成以后，神的安息就已经预备好了。这个安息呢自创世以来已经预备好了，是神定义要给我们的，要给我们属他的儿女的。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六节里面说呢，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必进安息的人呢就是那些有真实的信心就是这个蒙了神的这份爱，我们真实的跟随他的人，有信心的人就一定能够进入到神的安息，而且你的生活也是喜乐平安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常常说祝福的定义是什么呢，不是让你都顺利了，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导致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近，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近的时候，你胜过所有的一切的心灵里面的那些痛苦，你就是喜乐的别人看起来你可能很累，但是你心里面不累，因为他的轭是轻省的。所以不信的人，就是不信从呢，其实是指到一种他的行动上就表明他的不信。很多人说我信，但是我说你的一言一行都表达了你不信，所以呢就不能够享受神的安息。那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七节呢里面也是讲到，所以过了多年呢，就在他位的书上又限定一致如以上所引的说呢，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所以今天呢，希伯来书哈，我们读的时候，一共有七次提到了今日这个里面今日提到了七次，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这个今日是何等的重要，今天这个世代现在就是我们的当代当今，我们所处的环境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我们把握今日的机会，听从他的话，不要硬着心。很多时候我们在疫情里面呢，很多很多的焦虑，但是我们疫情能够把神的儿女怎么样呢？就像乔尔乔内那一幅暴风雨那幅画，我们就是一个在妈妈的怀中吃奶的孩子，我们的爸爸是耶稣呀，创造天地的主，我们还怕疫情吗？我们还怕癌症吗？我们还怕那么多那么多的闲言碎语吗？怕那么多的那些的从人而来的压力吗？不会，所以神不会因为疫情不让我们得享安息。那第四章的第九节里面说呢，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安息日的安息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就这一个地方出现，表明呢神所应许的给我们的这个安息呢，是他自己在创世的第七日完成创造大功以后所享受的永恒的神的安息不是十诫当中的那个安息日，也不是约书亚当时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那个迦南地所享受的那个短暂的那个安息，是一个永恒的安息。第十节里面说，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 依靠神来做工，无论是教会的侍奉，无论是你职场的一个工作，其实在职场里面的每一个基督徒，那都是你的宣教的工厂。无论在哪里，每一个基督徒，你的工作不是为了养家糊口，你的工作是神给你的一个契机，来见证神，让世界能够回到神面前的一个小小的种子。所以依靠神，我们才可以享受到神的这份安息，分享他的喜乐和满足。所以这个安息是显明在基督里面的。所以我常常的说马太福音的这11章28至29节的这个，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让我们能够呢来学习那这个，所以希伯来书第4章11节里面呢，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这个竭力呀，不是靠自己的那个努力去奋斗啊、挣扎呀，而是存着敬畏的心，是用信心和所听见的这个道呢调和不让自己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而要学耶稣的样式，进入那个安息竭力的依靠神的这个能力，活出这个安息生命之道里面是要在生活的实际当中活出来的。我们不是单单听到，要行道的。所以那安息呢这个就是今生在基督里面的这个安息。那12节哈，我也特别喜欢的就是希伯来书4章12节里面说，神的道啊，它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都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啊，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带领我们进入安息的这个方法，就是借着神的话。如果你不懂得圣经，你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安息。但神的话它是活的，它不是死了一个规条，不是一个制度，不是一个把人框框死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服事我们的教会也是用神的话来引领我们，这个是一个基础。教会阴间的权柄都不能够来胜过我们，是神的话它是活泼的。那安息日要人休息的原因呢，就是人要与神有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所以叫做安息日。安息日不是叫我们什么事都不做的，安息是一个内在满足的生命。所以我们服事主呢，这种的安息不是不做工，我们不是那种的安息我们就是比方说我们很少休假，但是真正的休假是在基督里面的那种的安息，天天都是安息日。所以虽然很忙碌，但是我们知道神给的那个安息，安静平稳所有的一切的机会都是神给我们服侍他的一个安息的机会，来体会他怎么样做工。我们很多时候说旁观者清啊，我们就看神怎么样在一个人身上工作哈。所以这个犹太人的安息日的变成了字句性的安息日，而我们呢在基督里面的人，这个安息呢是安息日是为了人的，所以律法是为了人，人不是为了律法，所以安息日是为了人，人不是为了安息日。所以我们制定一些的规条的时候呢，是为了人所以人比工作更重要。所以安息呢，就是因为心中的满足而带来的安息，是一个满足的一个喜乐。所以我们看这个尼克啊，我们这个这个大家都认识这个尼克，他没手没脚啊，可是他走遍全世界见证神的荣耀。所以安息的重点不是肉体的休息和舒适，是内心的满足。有内心的满足就有安息。所以许多人在问我为什么可以承受这许多压力的时候呢，其实这就是一个答案。所以很多人不明白，那我如果有弟兄姐妹问问题的也在线上这就是我的回答。安息的生命之道呢，可以让我们是喜乐的良药。所以当然人的这个时间有限，所以我们的肉体也有限，那我们也需要调整我们怎么样靠着神的能力，然后有安排这个休息的时间，有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间，这一切都是要负耶稣的轭 要与神同工。那我们呢，就是要明白呀，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家庭生活需要福音，我们的教会生活需要福音，孩子教育问题需要福音，所以我们需要的是福音的生命之道，就是安息的生命之道。你得到了一个真正的了解这个福音是什么的时候，上帝给我们有恩典，有真理。如果没有恩典啊，那个真理就很冷酷，就很冷漠啊。一个人从不信到信，他怎么样信？他进入到教会，他感受到这样的不一样的一种的爱，从天上来的爱，不是人的有限的爱。所以慢慢的，他们就可以来认识基督徒背后的那一位神。所以，那么如何我们可以能够活出来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我跟大家最后来分享一个这个信息哈，就是我们看这个，我们要看一个图片，就是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基督徒啊，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弄清楚了，你的安息呢，可能会容易一些，能够行出来。那这里面呢，你要清楚的就是知道我这个人的形象是什么。那这里面哈，我的形象是什么呢？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上帝的形象是什么呢？这个，我们有他的形象了，那我们已经是什么样的人了呢？我们罪得赦免了，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祷告有特权，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有得救的确据了，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了。所以我们是拥有着天国的护照，而不是地上的护照。地上这些护照有一天会过去，但是我的护照是在天上，有永恒的国度。我看到这个护照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离开美术馆的时候，他们说你的档案放哪儿呢？我说随便吧，随便你们放在哪儿，我的档案在天上了。所以看到这些，你一定会安息，一定会喜乐。我们有复活的确据啊！所以这个 PPT 呢，大家可以仔细的看哈，因为时间关系，我不一一的来分享我们的形象是什么。我们有基督的保守啊，我们不会被定罪了，我们有主的同在，我们有主的权柄。那这个就是这个很多人，就像这个帕斯卡，这个是一个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他所说的是什么呢？他就说人心像个洞，永远都不满足，只有耶稣能够填满的。所以这个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是至关重要的。那所以我们的形象哈，在这张 PPT 上我们可以看见，很多时候我们人呢是看表现。所以我把那个忽略了，第一个次序呢，我们先看表现，然后你才接纳我们。包括教会如果选牧者的话，都是看你的表现是怎么样，然后接纳你，然后呢，你才有一个自我的牧者的形象。但是我们不需要了，我们的形象是有神的形象，神在神那里已经接纳我们了，然后我们才有神的生命，我们就流露出神要我们的表现。所以形象是神的形象，我们已经被接纳了，这个才是我们安息的一个秘诀。大家可能都不熟悉一个，就是一生当中他受病痛的折磨的一个人呢，他是一个英国的一个清教徒牧师，他叫巴克斯特。所以呢，在英国历史上呢，他是很敬虔的一个传道人。所以他的见证呢，也很鼓励我，也很激励我们。就是就像这个，我们一提起班扬啊，我们就知道天路的历程。但是我们一想到呢，巴克斯特的时候呢，这本书是他的写的，他呢就是向人们指出了这个永恒的安息之路。他里面他一生就是传福音，告诉别人要进入到永恒的安息的这一条路。那我们所传的福音呢，就是这样一个通往永恒的一个安息之路。那这个人的见证呢，就是他一生病痛，一生的折磨。他说，他在书里面说呢，如果神 看为我的使命完了，就把我接走，不要让我驻足这个世界太久。啊，这也是我们很多人能够体会的。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但是很多人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就是不明白那个安息，那个更美的家乡是何等的美。所以我们很多人不太理解啊，而且呢，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明白我们做神儿女是何等的一个身份啊。我们无论疾病，无论痛苦，我们都有安息。那有一些我发现弟兄姐妹对祷告啊不重视，所以我再次的呼吁啊，我们这个祷告，很多人说，哎呀，我的时间排得很满，这个没有时间祷告，那是我们的损失，也是我们的选择。但是我们要知道哈，这个祷告啊，就是不是让我们啊胜任更大的工作，不是让我们去支取力量去做更多的事情，不是的，祷告已经是一个最大的工作。啊，这个是一个神学家张柏思所说的哈，所以那我们今天呢，我就特别的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吧。只有在基督里面，他安息了，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安息了。我们有他，我们就安息，我们就可以完全的享受。那然后呢，就是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我们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一个交响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配搭，各尽其职。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服事，我相信都会有安息啊。然后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就是特别的忽略过去一些的PPT，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哈，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那这个很多人呢，今天在这个小组群里面，还有一个姐妹就讲，哎呀，我是马大。其实马大跟玛利亚很多人有误解，这个马大，其实耶稣来责备马大呢，不是为别的，马大其实他很好啊，他很热心在服侍神。所以玛利亚呢，耶稣说玛利亚却选择了那上好的。所以这个安息呢，不是什么都不做。所以耶稣也不是指责备这个马大呢，他做的太多，不是的。他责备马大是什么呢？马大这个很焦虑啊。现在是听到的时候，我们不安静在神面前的人呢，我们就有很多焦虑，我们很浮躁，我们做事情很埋怨。他如果很有安息之道的时候，他就不会来指责这个玛利亚，就不会说你看他都不来帮我，我们各尽其职啊。所以马大的问题呢是焦虑，马大的问题是没有安息。这个我发现焦虑的人呢，常常没有安息的时候呢，他也特别喜欢责备人，所以当他忧虑的时候，他也要特别的揪心别人，所以呢常常的提醒责备，所以这也是一个忧虑人的一个特点。那我们的安息之道呢，不是这样的，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所以愿我们一起来竭力地进入到基督的安息当中，谱写在神眼中的我们人生的一个结语，不需要谱写人眼中的成功的结语。当我们看最后一幅PPT 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在我们人生的船上，当风浪起的时候，耶稣仍然可以安息，可以睡觉，因为他知道他在掌管一切，可是船上的人不知道。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进入到耶稣的船上，我们人生的船上，然后我们有永恒的一个神的安息。在地的日子呢，如同来体会活在天上，在地如在天，一同向着神给我们的标杆直跑。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的生命实在实在是有限，但是主，我们真的是感恩你给我们十字架的救恩，让我们能够跟你同行，跟你同一条船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风浪，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你为我们成就了这样永恒的安息，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成为新人，可以得享你自己的安息。当我们完成使命的时候，你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 安息的天家，那个更美的家乡，与你同在到永恒。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属你的人，我们的教会需要进入到你自己的福音当中，你的安息当中。主，愿我们的教会有活泼的道，有活泼的爱，有活泼的真理，主啊，造就我们成为啊你合意和你心意的教会啊，造就我们的生命，活出你安息的生命之道。谢谢主，让我们竭力的来完成你给我们的托付。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